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礼拜一的线上今天呢，有万峰也有文慧。
哇，每个星期一呢，文慧都被激醒过来了。
啊，对对对，早上最好就是醒过来吗？
是刺激醒过来了，还是打击醒过来了呢？
你不知道现在这个闹钟啊，都得有一些特殊的功能，例如呢，每天喊醒来了，醒来了，醒来了才有用啊。
那是万峰老师家的闹钟，不是文慧家的闹钟。
我的闹钟不是这样的。今天是7月1号，天气怎样怎样，
哇，
你要留意哦，今天要下雨哦，记得大伞哦。
我相信呢，万峰老师家的闹钟呢，这样的设定呢
是智能闹钟，
是基本上呢能够呢把像万峰老师这一座大山都叫醒的啊。
然后我们说关机，每次都是这样，我们两个都是这样。
是，那今天7月1号，一个新的开始啊。香港这边呢是放假，为啥呢？因为我们要纪念香港回归，
回归22年了。那希望我们的城市更加繁荣安定啊。
对，我们的万峰老师也长大了啊。
啊，对对对对对，记得那个时候还见证着那个英国王子来交接的那个见证啊，那个时候还是中学啊。
是。那么进入7月份呢，良友电台也是非常忙碌的。为什么呢？因为7月的尾巴729呢是良友电台的生日。今年呢我们是70大寿，所以很多的台庆活动等着大家。例如呢729当天我们有感恩崇拜，我们也有呢空中圆游会。那您一定要锁定我们电台，之前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广告啊，一些的活动您都可以参加的。所以呢在7月份开始，文慧真的建议您啊，不要漏掉了我们特别为大家制作的这些的节目跟活动，因为您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欢喜快乐。
对了，还有呢，因为今年是70大寿呢，我们的电台呢也会在10月的时候呢，特别线上今天呢会有一个听友的聚会，是一个嘉年华。
哦，
那如果你有兴趣呢，可以跟我们发信息来问，也可以呢在我们的微信里头呢，或者电邮里头呢写查询嘉年华，
查询嘉年华。不仅会参与线上今天的活动，我们还有旷野马，那我们还有书香园地，
可以见到孙大中啊。
对，我们还有空中辅导、诗恩座前，这些节目呢都会有摊位。那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只要你能来，那就可以参加。但是详情怎么样，请您呢就可以透过
查询嘉年华。嘉是嘉许的嘉，年是年代的年，华是华丽的华。
对，就是一个活动嘛，圆游会啊。那说到呢这个7月份啊，好多好多事情要忙。7月份想一想，夏天呢正炎热，好多的昆虫也出动了。我想问万峰老师啊，你这么强壮，你会不会怕小强呢？
我专门杀小强，这个是我家里
蟑螂。
对，
你不怕吗？
我很喜欢拍打他们的感觉。
哇，我第一次听到。
你不知道吗？我说了好多年了，
有点变态，
拍有一种很爽的那个感觉。
好，那我要告诉你，灭蟑螂千万别用脚踩，
我用手打，
那更可怕了啊。遇到小强呢，很多人像我们的万峰老师忍不住用脚去踩。
我不用脚
哈，
脚很难踩，
或者是用手去拍。其实呢这样的一个动作可能会带来健康隐患，因为蟑螂呢被踩死或拍死之后，它体内的它的一个器官啊仍然活着，就是 卵鞘，这个不晓得是它怎么样的一个器官，我相信可能跟我们的卵巢啊或者是这个精子啊是啊可能类似的结构，它会从母体当中被挤出来，然后呢促进了孵出小蟑螂的速度。哦，原来就是它那些蟑螂卵已经在那个卵鞘里头了，啊，这个踩死蟑螂也会传染疾病，病菌也可能会经由你的手、你的鞋进入你的人体消化器官。
对，所以拍打以后一定得洗手。还有呢，万峰现在完全不怕了，我有一种药。
你没有看到吗？拍打以后可能呢，就让那些
消毒
那些蟑螂卵子就出来了，然后就加快了那些小蟑螂的出生。
我跟你说，我现在就不怕了，因为呢，我家有一种蟑螂药呢，就放在那里呢，就将我整栋楼的那个蟑螂都杀掉了。以前我小时候呢，不是小时候，几年前呢，就下去楼下也看见很多蟑螂，现在都没有了，我怀疑是我加的那个药。
所以万峰老师想出了良方妙策，
就是上淘宝买个药，
然后呢
就
帮助了整栋楼附近的环境，
几十层楼都杀掉了。
哇，多好呢。那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跟万峰老师一样的强壮啊、勇敢啊，遇到蟑螂的时候呢，要么就拍死，要么就踩死，但是千万记得你一定要洗手洗脚。第二，其实这样的方法不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可能那些蟑螂的卵子出来，小蟑螂就加快出生。
哎，不要谈蟑螂了，我们先灵修。
好，
每日天凉，每日天凉。
到神面前，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以弗所书三章十二节，传道人的目的就是要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因为这是主耶稣救赎的目的，给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并且圣灵的感动也是为此。凡不能到神面前来的人，都是失丧的、沉沦的人。我们既蒙了恩惠，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放胆无惧地来到神面前。祷告就是来到神面前的途径。每个信徒都可以向神呼叫亚巴父，因为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就不再胆怯害怕，不敢见神的面。可是有些信徒却没有经常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不过几分钟，而且并没有真的来到神的面前，不过呢是俗套的求告几句而已，祷告的时候也不觉得与神面对面，祷告之后也没有感觉到这是又一次与神真实的交通，只不过好像对空气讲话一样。这些情况都是不对的，不见神面的信徒就是一个堕落的信徒，灵性必定干枯，必定感到空虚烦躁，没有平安喜乐，必须到神面前有恳切的祷告，借着信心靠着圣灵，深信是来到神的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来向他祈祷，并且要等候他借着圣灵向我们说话，就是没有说话也要安静地在他面前，让神的同在深深地印在我们里面。祷告之后仍然觉得心并没有离开神，仍然与神同在，活在他的面前。
亲爱我主，爱我的 的主，我有了你，不再孤独。全能的主，哦，主耶稣，只有你能终其一生给我保护。赞美我的主耶稣，敬拜我的主耶稣，我心里的苦只因有你变成祝福。赞美我的主耶稣，敬拜我的主耶稣，我将跟随你走我没走过的路。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我的主耶稣，敬拜我的主耶稣，我心里的苦只因有你变成祝福。跟随你走我没走过的路。
你正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有万峰还有文慧，是良友电台为你播出的。
谢谢我们的李崇老师啊，刚才带领我们一起的灵修。那么今天的经文呢，是以弗所书的3:12，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感谢神，我们因信耶稣，所以我们在神里头呢是有地位的啊，有安全感的。
笃信不疑很困难呢，我通常都只敢说我信，但信不足，求主帮助。
很好啊，那就行啦。那神会
笃信跟这个信不足差很远吧？
哦，那只是呢，神给我们的一个勉励，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也告诉我们，就算我们信不足，但是只要我们向神呼求呢，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的。所以呢，如果对今天的李崇老师呢，他的分享，他带领我们的灵修呢，我觉得是一个激励，是一个提醒。但是呢，您如果像我们的万峰老师一样啊，这样
每天都迷惑
啊，对，你也可以
活在迷惑当中，
你也可以呢提出你的疑问。那么我相信李崇老师很乐意啊，在节目的
你问我答的时候，
乐意在下半段的你问我答来回应您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听故事，这个动人的故事是来自于呢听众朋友跟良友电台之间的。
插上广播的翅膀，
随着电波飞往生命的方向，
带来改变、更新和成长。
梦想若能加上翅膀，愿它穿越高山海洋。电波若能装载希望，愿它在神州飞翔。
良友电台70周年庆典。
插上广播的翅膀，
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思飞。 今天来和大家分享我信主的故事。嗯，其实我是听良友电台信主的，那个是在2008年。其实之前我有订阅良友电台的那个电子报，就是会发到我的邮箱里，但是之前我从来都没点开看过。但是2008年的暑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神的安排，我就那一次就点开了那个邮件。然后当时良友电台在做一个最佳金牌节目主持人评选活动，那得到金牌的那个节目就是孙大中主持的《灵命日粮》。当时我是出于一种可能是好奇心，我就想说，哇，金牌节目主持人，然后我倒听一听你主持有多好。我就点过那个链接啊，当时就听到了第一期的《灵命日粮》的节目。然后我现在还记得那一次《灵命日粮》他所讲的那句经文是《哥林多后书》1章，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神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他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因为当时那个时期我真的是正在处于一个家庭变故的一个时候，其实内心有很多的忧伤，当时我也是在寻找一种解释，就是对苦难的一种解释。那个时候我是在上大学，其实之前也自己读过一些书，但是就是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之前自己所相信的那些哲学呀、信条啊都变得很苍白，比如说苦难是为了让你更坚强啊等等等等，当时我觉得完全没有办法给我力量。但是当我听到那一句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那句话是我很认真的严肃的读的神的，可能是第一次读神的话。那当时我觉得说，哇，如果说我所经受这些苦难，那它的意义就是为了让我以后去使用神在这个苦难当中给我的安慰去安慰别人的话，那这个就够了。我当时心里面真的是想说，那这就够了。所以我就真的很得安慰。然后我就在那一次以后，我就感觉被抓住了，然后就一直在持续的在听《灵命日粮》节目，然后跟着一起查经，然后觉得里面的诗歌也非常好听。虽然当时有很多的专业的用语自己还不是很明白，对，比如说什么叫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啊，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都不是很明白，但是很被吸引。然后还是在那个暑假，那当时我印象很深，就有一次啊，我在这个洗衣服，然后我就放着这个广播哈，良友电台的那个广播。当时我听一个节目是《生活无国界》，安平大哥他当时提到，他说对于很多可能知识分子而言，那我们从就是无神到相信有神，这个中间会有一个那个沟，就是我们跨不过来，这个很难，就这个是阻拦很多人认识神的一个关卡。那他说其实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通过理性去想明白，这个时候需要你的信心，你去信。他说其实你可以试一试，就是你跨过来，然后如果你发现错了，没有神，你还可以再跨回来。但是我们这一群人都是跨过来之后就再也没有跨回去的。当时我站在那个水池边上哈，我就在想，哎，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到底要不要跨过去？对，然后但是就是真的，我觉得可能是神，真的是神，他当时给我这样的勇气，就是帮助我，然后我心里就做了一个决定，说好，我要跨过去试一试。那我当时就站在那个水池边，我心里面就下了一个决定，好，我要试一试，去看一看，这样。接下来就是那一个冬天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很冷，我在屋里面，然后屋里灯都关了，就写字台开了一盏灯。当时那天晚上我在听孙大中的《灵命日粮》节目，大中哥在那个节目的结尾的地方他做了一个呼召，他就说有没有哪位朋友，你今天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信息，你觉得说我要相信这位主，请你跟我做下面这个祷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哇，我非常愿意。所以我就在那个冬天的晚上，在心里面默默的就跟着大中来重复他每一句的这样的祷告，那就是一个觉知的祷告。 然后其实在那个时候，就虽然我所在的城市是一个大城市，虽然我自己当时是在大学里读书，但是我周围我不认识有任何基督徒。我家里有圣经，但是我从来没读过。我也不知道有任何的教会。所以我觉得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听广播的都是一些偏远山区，然后资源非常非常缺乏的一些地区，但是我的这个经历是证明说，其实哪怕是在大城市里面，年轻人广播神依然可以使用广播来做成他自己的工作。其实在我认识主以前，我的一个想法是好像我前面的路都是堵住的，我不知道可以做什么，虽然我有满腔热血。但是当我在大三的时候开始接触信仰，那后来慢慢认识读圣经认识主，我心里面会发生一个转变，就觉得说如果主想使用我，我做什么都可以，就觉得这些路都打通了在我的面前。我也不会觉得说好像放弃自己的专业是多么可惜的一个事情。那后来我本科毕业之后就继续读研究生，还是读法律。但是在这三年的那个时间里面，我其实这三年就感觉在上神学院一样，因为就是花很多时间读经啊，然后花很多时间参与教会的活动，然后慢慢的开始在这个信仰里面开始扎根。因为我读了很多的这些就是属灵书籍，对我帮助很大，所以当时呢我就有去一个主内的一个书店去买书，那就认识这些工作弟兄姐妹，我就很喜欢他们，这些书对我帮助特别大。很奇妙，就是在我研二快毕业的时候，正好他们在招人，然后我就去实习，然后最后等我研究生毕业，然后就真的留在了这个书店主内书店在工作。然后虽然我做的完全跟我这个七年学法律就是完全没有关系，但是我真的有看到神在使用，真的神在使用可能是我的一些恩赐。比如说因为我原来我很爱读书，所以我经常在网上买书，哪怕我在没信主的时候我也经常在网上买书，然后我就很有经验，就看说哎，一个读者如果他挑书的话，在网上买书他会看这个书的简介呀，作者啊，哪些信息图片呀是需要的。那后来我在这个书店，其实也是个网络的书店，那就很知道就是读者他想要哪方面的信息。然后还有特别奇妙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是听良友广播信主，所以听了很多期节目，很多很多很多期节目，听了好多年的节目，所以好像就是对这个广播也很感兴趣，然后插音乐呀，然后这个都很熟悉。那后来我在这个书房工作，因为现在大家都用那个微信呐，然后还有网上有很多那种个人电台嘛，你可以录。然后当时我就和这个公司的这个负责弟兄说，哎，我说或许我们可以尝试，我们也个人录一个类似于这种良友的节目哈，我们就是跟大家介绍书，就可以放到网上，然后弟兄姐妹就可以听。然后那个弟兄说，哎，不错，我们可以试试。但当时其实也担心嘛，因为我们毕竟都不是这个专业，但是还开始录，然后其实就是用手机一个软件就开始录，录完之后我们也是简单的在做后期。然后我一做，我就发现我自己真的因为听了很多期良友节目，就是很熟悉对这些，就是比如说上来先背景音乐，然后怎么进入哈，然后大家就是我周围教会弟兄姐妹听了之后都觉得哇好专业，然后甚至有人问我说你是不是专业做播音，我说我可不是，我就是在听良友电台节目听的比较多。所以后来我自有反思，想说其实神真的在预备，就是他使用良友哈，来让我信主，就是这些经验呢都累积下来，就是神在几年前就预备好。神真的他是很奇妙，这个会给我一个信心说，有的时候我现在哈手头做一些事情，有的时候有点繁琐，或有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神要你现在做这个事情，经历这些，或者是这个人这件事，我觉得很烦或者很难缠之类。但是之前我的这个经历会给我一个鼓励，就是说虽然你当时不明白，但是你以后一定会明白，神让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它是有用意的，它是有意思的，并且在幕后哈会展示出来，是为着我们的益处，然后也是为着神的荣耀。
人生有多少个十年，走过七十年，有什么是值得坚持的呢？
就是我力量，逐渐放下我们的日子，有梦想，有灿烂的阳光。
人生呢有多少个十年呢？
正是我想说的。
哎，那
我过得没你多。
更何况呢，七十年这一辈子就这么一次啊，所以呢，大家呢真的要努力的参与，因为呢，就算您现在年轻，您大概这一辈子也只能参与一次良友电台的七十周年庆。
我心里头在想呢，七十年我参与了，那一百年应该也能参与，但是140年的时候呢，应该等不够不着。好了
啊，我在天上等着你
对对对，
我们一起在天上
开，反正我们都是天宫的勇士嘛，有很多天宫的勇士在上面等着。
那欢迎大家七月锁定良友电台，因为我们的台庆活动呢会陆续的出炉啊。那说到出炉啊，还有节目前头讲到这个蟑螂，
微波出炉吗？你想说啊？
还有节目前头讲到呢这个蟑螂呢，我知道呢现在呢有一个地方的人呢就为这个垃圾啊，那你出炉吗？你这些食物啊，这个食鱼啊、厨余啊，怎么分配呢？都是呢一个大难处。现在内地呢有一个地方啊，他们在为这个垃圾怎么分类呢，很头疼啊。这个地方就是上海。上海从今天开始啊，将对垃圾分类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开罚单。任何人只要进入上海的行政区域，都要遵守规定。游客、外国人拒不改正，同样被罚。所以你不能说我是游客啊，我来到你们这个城市，我分不清楚哪一些垃圾是干的垃圾，哪一些是湿的垃圾，哪一些是
有
用的。
干跟湿吗？
是啊，是啊。所以呢，我分不清楚。我只是一个游客啊，我又不住在上海，那不行的。只要你进入我们这个地方，这个行政区域，你犯规了，你就要被罚了。
我通常看见那些垃圾回收呢，都是可回收，还有不可回收。于是呢，那个可回收的那个桶呢，都有纸啊，有金属啊，有胶啊，啥的玻璃啊，啥都在里头。其实最后都是那个环卫工人得分类嘛。
对，当然他们要做一些分类。
多悲哀啊，你看。
对，但是呢，我相信呢，可能做环保功夫呢，第一要从家里做起，从个人做起。第二呢，就是你会发现呢，在公共的区域里头呢，垃圾桶会减少。为什么要开始训练大家有那种把垃圾带回家的观念？
你知道啥？现在呢，在香港的垃圾桶的那个口啊，
嗯，
缩小了好多啊，东西都放不进去了。你知道我们多烦恼啊！
是在台湾呢，文慧的老家呢，公共区域的垃圾桶呢是少了，而且呢一定有分类的哈。那么在家里呢，我们就已经被训练了，因为真的经过很多年的训练，我们就知道了。譬如说我从外头买饮料，我们喝完了以后会把它用水冲一下，
对，
然后呢那个瓶子啊什么都全部收集，每逢星期三我们才能够把这些呢环保的可回收的垃圾拿出去丢，那垃圾车呢才会收，不然的话我们也会被罚的哦。
我刚刚呢学会了一个新的理论，原来啊我们在厕所里头抹手纸啊，那
些
是不能回收的，原来
是，嗯，
所以呢其实那个是很浪费的。
如果可以的话呢，毛巾嘛，那你多预备几条
毛巾。哎呦，那些毛巾好多细菌的，
所以你每天要洗的。
对，但是如果公众地方那个也不好，
所以有那个就是
吹风机，
对，
里头都是病菌呢、啊，吹出来的都是病菌呢、啊。
那这个万峰老师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们可以想想怎么样替万峰老师解决这个困难啊。所以现在呢，这个垃圾啊，你要丢出去的东西也都让人头疼，对不对？那如果是你自己的东西丢了，也很头疼啊，你怎么找回来？例如在滴滴车上
啊。
那你东西丢了，有没有这个经验？
我不会丢进人家的车啊。
哇，你坐车嘛。譬如说我曾经呢在飞机上丢过东西。
哦，这个正常啊。
然后呢在计程车上面也丢过东西。
哦，它有垃圾桶吗？
不是，就是你下车的时候你忘记带了吗？
哦，你是丢东西不是丢弃东西。
对、啊、是我丢了东西、哦、我说了我丢了东西、
哦、
我在飞机上丢过我的护照，丢过我的眼镜，然后呢在计程车上更不要说了，丢了好多东西啊。然后公车上也曾经丢了钱包、
嗯、
啊，身份证啊。我像我这么乌龙的人怎么办呢？那现在呢有一个新的又出台了，就是滴滴呢准备规定，司机归还乘客遗失物品，乘客应该付费
啊、
奖励这
个司机。这个有道理啊，运费，来个运费
啊，运费啊，或者是保管费啊。 那这个乘客呢要给回合理的一个奖励。
那如果我丢一个苹果机，那6000块钱，那我给他100块是合理吗？
我觉得这个就要看乘客，
因为如果他不归还就是偷你的东西嘛，所以他有义务归还呢、啊、
嗯，所以你怎么看呢？如果你是乘客，你赞成吗？
嗯，如果能拿回，我愿意付点钱。
我那个东西才100块，我还要给你10块，跟1000块给你100块，虽然都是十分之一，但是那感觉不太一样。
我有个亲戚呢，是开计程车的，他那个时候是经常送什么礼物给我们？雨伞，
因为很多人都丢了。好了，就算你赞成，你就说哎呀，我们也要给司机一点点的奖励嘛，对不对？他拾金不昧，但是他的运输费，因为他还特别开车来送还给你、嗯、对不对？运输费应该要给嘛，油钱应该给，那么要不要有一点奖励，表达一下心意。好了，就算你赞成，那该给多少呢？百分比多少呢？这个也是值得考虑的哦，对不对？不要因钱而伤感情，本来是一件美好的事，拾金不昧，但是如果加上了这种钱呢，你又好像觉得整件事情又变质了。
对啊，你看旅游的时候给小费呢，是一个我们的奖赏嘛。
我们甘心。
现在如果是固定每天60块小费，我就不愿意给了。
对，所以这个也是值得去思考，就是本来有些事情呢，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怎么样的去操作，这个过程怎么样才能带出好结果呢？所以对于呢，如果滴滴你遗失的东西在上面，那司机送还给你，你给他一些奖励，这样的规定即将出台了，那你赞成吗？原因是什么呢？那如果不赞成，那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可以奖励这些拾金不昧的司机呢？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看哪、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以赛亚书43:19。世界上呢，只有想不通的人，没有走不通的路。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0，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刚才说到的那个垃圾分类这么辛苦，也要捡垃圾这么辛苦，我在想，我们作为信徒，我们本来都是垃圾嘛，但是神愿意将我们这些垃圾捡回去他的国家，还爱我们呢。
好辛苦啊。
对呀、啊，真的很辛苦。
哎，基本上呢，我们的神呢是不分类的。
不分类、
啊、对呀、啊、
分了类，分了山羊跟绵羊了。
哦，那是之后，那是看我们的回应。但是他在拣的过程当中呢，拣选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神真的是不分类的啊，有教无类，而且是每一种人都爱，每一个都是宝贝啊。那但是有的时候呢，
化废为宝
啊。对了，化废为宝。哎，常常有金句，不错啊。
所以这个叫将宝贝放在瓦器里头嘛。
是，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刚才讲的山羊跟绵羊，那就要看人了、啊、这个人的回应怎么样呢？神是有教无类，神是化废为宝，但问题是有人愿不愿意让神来当他的神啊，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当宝贝呢？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有些人可能就是，我虽然呢知道有神，我也知道神爱我，但是不行，我的理性很强的，我要搞清楚才行啊！很多不同的原因，那究竟会什么原因让人拒绝神呢？那现在我们一起来上课，听听呢、啊、李崇文老师呢对这一方面的一些分析探讨。
这世界有神吗？
如果真有神，哪一个才是真神呢？
我是罪人，什么是罪呢？
我觉得信神不科学。
神是不是有求必应呢？
谢谢大家提出问题，李崇恩
还有小帮手文慧
每天准时为你解答，
欢迎你问
我答。李崇恩在这为听众朋友主持你问我答，现在开始了。感觉到今天房子里头呢有点闷热啊，打开窗户让空气流通一下吧。好舒服啊。咦，这是诗歌啊。那个不是我认识的教会的陈弟兄。陈弟兄你好。
李老师你好。
很久没见了，见到你真好。过来坐坐。
哇，谢谢。太好了。李老师。你这里的这个装修挺不错啊，挺好看啊，很舒服，很雅致啊。
这些呢都是文慧的功劳啊，他比较细心。陈弟兄啊，最近教会的生活怎样啊？刚才呢你用哨子吹的诗歌很好听啊。
奇异恩典嘛。
对呀。
不，李老师
怎样？
甭提了，我呢不是不信主，但是呢我就是心里头有一个问题。我发现呢我自己对于信仰还有一些不能用理性去明白的地方，所以呢我没办法去确确实实的用所有的心思去信耶稣。
其实你说到的这种心情呢我是可以理解的。那我们人类哈，如果对一件事物或者是一个对象还没有完全明白，我们就不能随便的轻易的加以接受，或者更难说要去相信它哈。这是一个我们都明白的顺理成章的一个的道理。那不过陈弟兄啊，刚才你这样说呢好像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啊，就是我们的头脑呢是不能够完全明了所有的事物的。
怎么会啊，现在科学那么发达，科学家不是已经把所有问题解决了吗？
你这样认为吗？
那
世界这样大，这样的玄妙，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啊，科学家到现在还不能够清楚的解释明了的。否则的话呢还会有每年一度的诺贝尔什么科学化学奖吧。
你这么说来也倒是。李老师你知道吗，有很多弟兄姊妹和我分享他们的经验，他们都跟我说，我们要先相信耶稣，然后呢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明白信耶稣的道理。不过呢我还是觉得这样太冒险了吧。为什么不是先在理性上完全弄清楚了才相信呢？
其实我们相信神的目的呢是要寻找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全能真神，是人对全能上帝的一种的回应，而不是像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平等的相互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对着这位至高无上的神呢真的必须呢首先具有一种完全愿意倚靠他的基本态度的。
但是我对神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那我怎么能相信呢？
陈弟兄啊，有没有想过，神之所以为神呢，就是因为他是无可限量，是不受人有限的智慧所局限的嘛。换而言之呢，人对神对他的属性真的是没有办法100%全盘理解的。
但是我理性上告诉我说我不明白，我就不能相信吗？
其实呢我们人对事物的理解呢也不是全部都应用着理性的。那陈弟兄啊，因为人除了有理性之外呢其实还有感性的，还有呢就是圣经里头说到的灵性。比如呢我们人类面对一些重大的决定的时候，像婚姻像事业等等呢，我们有时候啊也会要用情感来做决定的。同样呢相信神呢也是在理性层面情感层面上综合的一件的事情。人对神的爱呢，那这一点呢就不能用理性去分析去感受了。
其实呢，去年我患了一场大病，那我也是在祷告中得到这个安慰的。
哎，对了对了，其实这个就是你经历神的一个最好的凭据了。
嗯，原来就这么简单了。
哎，真的，经历神呢也可以是这样简单的。好了，如果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对信仰有什么疑问呢，欢迎你发手机短信给我或者给文慧。那陈弟兄
啊，
我们今天呢就先谈到这，时间差不多了。
好啊好啊，
跟你说再见了。
啊，再见李老师。
希伯来书13:5，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你在那里，爱你的神也在那里，我们的心也纪念着你。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每早晨和你开始充满感恩的一天。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77:16-20，
神啊，众水见你，众水一见你就都惊惶，深渊也都颤抖，密云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行四方，你的雷声在旋风之中，闪电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之中，你的脚踪无人知道。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领羊群一般。
在神的大能中蒙引导。当诗人思想古时耶和华作为的时候，似乎最能够抓住他的心灵，最能够激发他勇敢的场景，就是当神借着摩西和亚伦将以色列民带到红海边的时候。前一刻还沉浸在脱离埃及奴役，雄赳赳地向应许之地迈进的勇士们，转瞬间便陷入到了前有红海阻隔，后有法老的战车马兵追击的进退维谷的局面中。这些勇士们的心顷刻之间就消化如水了。面对这些胆战心惊的百姓，摩西没有长篇大论地做战前动员，好借此激起这支士气涣散的军队的勇气。他只是吩咐以色列人，只管静默，不要作声，等候耶和华为他们征战，并且照着神所吩咐的，向着红海伸出了手中那根牧养的杖。于是云柱火柱，黑暗光明，大东风，海成了干地，水作墙垣，埃及军兵丧生于红海之中。这一幕幕的场景就成了以色列民族灵魂深处永远都无法抹去的记忆。当诗人再次回想这一切的时候，好似神在他内心深处对他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的。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我们的牧者，当我们投靠你的时候，就在你里面找到了我们生命的方向。主啊，你是好牧人，你爱我们，爱到极致， 甚至为我们舍了自己的生命，并且你将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不但使我们灵里因着你的爱得到饱足，也使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中都因着你的慈爱出入得草吃。你更是在我们灰心软弱的时候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安慰，以你大能的膀臂扶持我们，坚固我们的双脚，并且在旷野给我们开道路，在沙漠为我们开江河，使我们在你诸般恩惠和奇事的伴随之下走向通往永生的道路。虽然这条路有时艰难，有时甚至豺狼环伺，荆棘丛生，但是你的能力和智慧却更加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中，让我们这些蒙你拣选跟随你的人不至于丧胆。我们身上常常披戴着神所赐的勇气和信心，在基督里夸胜。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诗篇77篇20节，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谢谢我们的清新师母带领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呢一起灵修。那当然呢我们也上课了啊，大家对信仰的问题啊，特别是一些不信的人他们提出了一些疑问，又或者像万峰老师呢信不足呢啊，这些呢
帮帮我，
对，都可以呢在你问我答里头呢李崇老师呢来回应大家的。
对，信不足呢其实有一个办法可以帮助你加强那个信心，就是多读圣经。
对，还有多听节目，例如现在呢为您播出的线上今天、啊、
对了，因为多读圣经，例如今天我们要读的那个经文呢，就是我们看到呢历史上神怎么样借着我们先贤的手去引导他的羊群呢、
嗯、
我们今天呢要读的是这个诗篇77篇20节里头说神怎么样借着摩西还有亚伦的手，这两个人呢去引导他的百姓，
好像羊群一般。那当然我们知道所指的就是出埃及，对不对、
嗯嗯、
那么这是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嗯、
也是说呢他们的民族从出埃及之后呢才正式的这样的一个民族汇聚起来，因为以前就是讲这个亚伯拉罕、以撒然后雅各这样的，但是从这个出埃及之后呢他们就成为一个神拣选神拯救的民族，那好，以色列正式的确立起来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我们 也要经常说马里逊怎么来华，马里逊怎么来华、
啊、
因为就是借着这些宣教士利玛窦怎么来华，就
是
借着他们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整个民族我们能够开始有这个得救的人天天增加。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认识呢这一章啊，或者说这一篇诗篇的背景啊。那和合本呢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我们来听听看吕正中译本是怎么翻译这节经文的、
嗯、
你曾借着摩西亚伦的手领导你人民像羊群一般。好了，我们来看看呢、啊、 这个诗篇呢，七十七篇呢，它的作者是谁呢？是亚萨。那亚萨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就是诗班长。
还有呢，他是一位先知，对不对？哈，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呢、啊，这一首诗歌，这首诗篇，它是怎么样的一首诗歌呢？题材是什么呢？内容比较集中在哪一方面呢？它是一首国难诗，也是一首信号诗。
所以就好像当年他们离开了埃及，其实是不知道怎么样的，他只知道要离开，但是他，你说迦南很漂亮，有牛奶与蜜，
敌人在前方，
但是后面有敌人，前面就有一个旷野，
前面也有敌人，如果他们真的进迦南的话，
直走的话就有敌人，所以拐来拐去、哎、拐来拐去。
他们进旷野是因为他们被惩罚了。那我们可以看看呢，这个第一节到第九节呢是哀歌，这是前部分的哈，这是哀歌，也是个人的一个哀悼。而后半段呢，十到二十节呢是信号的赞歌，也是群体圣礼的赞歌。你看那个转变啊，所以呢诗人说啊，这个思想耶和华在古时所行的奇事，他想到呢神之前是怎么样带领他们出埃及，借着摩西跟亚伦的手，那么他相信呢，就算现在他们的国家还有呢民族还有以色列百姓也是同样有些难处，但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神也会像以前带领他们一样带领他们拯救他们的。
对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文学的手法，拉紧、嗯、就说我们多么苦多么苦，然后放松就是 说神会拯救我们的、嗯、拉紧放松拉紧放松，就是一个很好的文学结构了。
那如果呢您要呢更仔细的来看这一篇诗篇的背景呢，您可以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有讲义资料在那里的。那今天呢我们稍微简介了一下背景之后呢，有一个思考的问题我们一起来想的，
就是说当诗人心中充满痛苦恐惧疑惑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让他重拾盼望，最终唱出赞歌呢？
你好，你好，刘芳妹妹，薇薇姐姐，你好，
是，哇，
感谢亲，感谢亲，你们两位都是妹妹吧？薇薇、嗯、妹妹梅给那个什么卢文牧师了什么那个一段小总话，我给听了，我也信主三十多年了，感谢亲，我没有给你们父母讲话，感谢。
哎呀，信主三十多年了，也听电台很久，但是也没通过电话。
是啊，我们今天终于通上了。
没有，没有，我打好多次都没有打通，感谢亲，我想念你们，感谢。
是我们今天终于通上了，对不对？那
今天终于通上电话，我今天终于给我们心里两个妹妹接上电话了，谢谢主，谢谢主。啊，我要背经典，感谢。
好，来，
第十二篇、十篇，太阳还晨，月亮还在，人要敬畏耶和华，直到万代，他必降临，降雨降在一个的草地上，如甘霜滋润天地。
阿妹，
是太有力了。
感谢你，感谢主，我今天考虑给你们接通了，薇薇妹妹，我实在的想你，感谢主。
嗯，是我们也感谢主。
刘芳妹妹，我真的，你看我的心里，一个娘的也没什么心。
是的，我知道这是喜悦的哭，但是呢你不要太激动，
我们是我们慢慢来，
对，
慢
慢来，
慢慢说。是的，因为呢如
果妹妹感谢神，感谢
神。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因为呢是七月一号，那进入了良友电台的台庆月，所以今天呢文慧很想邀请所有的弟兄姊妹呢跟文慧一起同心来纪念电台。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当我们今天一起来背金句的时候，我们看到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以色列民，牧养他们，我们就想到主啊，你也曾经借着我们的先贤在70年前创办了良友电台，经过70年，有多少的弟兄姊妹，主你自己的仆人工人在里头辛勤的耕耘，以至于能够有今天。我们也想到有多少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是一直陪伴着良友电台，我们谢谢你，为你创办这个电台感谢你。我们也知道你透过这个电台，你不但祝福了很多的中国同胞，很多的听众，很多的弟兄姊妹，你也透过电台训练了很多的工人，在电台里头我们能够彼此守望，彼此服侍。这个月我们即将进入良友电台的70岁，主啊，70年不容易过，但是每一年每一步都看见你的恩典，愿你更多的使用良友电台。我们也即将在面临70的时候，想到我们需要有年轻一代起来继续的接下这服侍的棒子，就求你将工人带到良友电台，也求你继续的祝福良友电台所有的节目，并且帮助我们的听众能够给予良友电台支持，也给予我们意见，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在主里互相的激励，互相的守望。良友电台需要进步，也能够因着我们的进步让我们的听众得到祝福。愿你成就你的神迹奇事，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只要你愿意将你的食物给予有需要的人，就会得到上帝的欣赏。
基督的心很心，爱你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是的，线上今天呢与你共勉，特别呢星期一呢有万峰老师在这里呢，大家都受到激励了，
特别兴奋呢，因为我们知道神曾借着摩西跟亚伦的手引导我们，也曾借着文慧跟刘芳的口去牧养我们嘛，对不对？
好，万峰老师，
那现在万峰来插个嘴而已
啊。万峰老师好，我不知道怎么接下去了。但是今天我们特别为良友电台祷告呢，不是因为您没有需要，而是我们真的透过这样的祷告，一方面请大家呢继续的给予我们支持，也给予我们意见，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想提醒大家，神怎么样工作在良友电台，神也会同样工作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如果有任何祷告事项，请您一定要告诉我们，万峰老师、刘芳老师还有文慧，还有包括呢我们电台其他的同工，都愿意在这里同心纪念你的。
对，我们每一个节目都需要你托住，也同样我们也愿意托住你们每一位的生命啊！
是，愿神祝福您7月1号有美好的星期一，
对，也有美好的礼拜，也有美好的月，也为我们台庆祷告啊！真的真的真的，
我是文慧，
我是万峰，
再
见，再
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